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旁边的这位是周帅。
各位好，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周帅啊，这位呢是非著名主持人小树同学。
我们这个从来没承认过是主持人，
是吗？
因为就不会主持。
好，
因为节目也不是说我主持你，
非专业陪聊。
对，
好嘞，
就是聊天唠嗑。
好，
嗯，那个帅哥，
嗯，
跟人艺挺有缘分的，就说。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说仁义是啥时候，不会是要报考他的时候吧？
不是不是不是，第一回听说呀，说实话，我是江苏徐州人。
嗯，
从小我特别喜欢看几个电视剧啊，第一个是《西游记》，第二是《新白娘子传奇》。
嗯，那不就是这透露了这个出生的年代对吧？
对，嗨，然后第三个呢是《戏说乾隆》。
嗯，
啊，
我小时候也基本上就这个。
是吧？
嗯，
然后那咱俩是一个年代。为什么要说这三个戏呢？啊，第一个是我小时候啊，
嗯，
经常会角色扮演，怎么着呢？
嗯，
就是别人都喜欢白蛇，但是我喜欢青蛇。
嗯，
那我经常会做，我到现在还会做他一个动作。每次青蛇一发那个法术的时候啊，都这样。biu，现在我还会做。
嗯，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角色扮演。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以前。就经常会喜欢拿一个木棒，学着孙悟空转啊，对，哒哒哒哒哒哒，就在那学。
嗯，
然后那时候不会这么转嘛，然后真的是小时候创造力也十足，然后就咔咔，最后学会了这么转呀，
哦，
这么转呀，然后后背转呀，都是自己学的。最好玩的是就是《戏说乾隆》在里面，那个郑少秋扮演的是乾隆嘛，
嗯，
都叫四爷，对吧？
嗯，
叫四爷。然后那时候我爸就叫我吃饭。啊，我就跟我爸讲，爸，你叫我四爷，我就吃饭。小时候就这么大点儿，我爸最后没辙了，四爷，你快来吃饭，就这样。那时候就喜欢这样的，就是那时候就在想，哦，这个东西，我要以后能在里边，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啊！啊，然后那时候就好像是这一粒种子就这么的
种下了，
对，在心里边就种下了。
嗯，
啊，但是时间。慢慢的流逝嘛，上学嘛，重要的就可能这个种子就一直埋着没发芽呢。
嗯，
啊，学习要发芽了，对不对？大家都说了，你学习首先你要好，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嗯，
那时候啊，就因为是男生嘛，选的理科嘛，啊，
嗯，
然后就开始啊，这那那这那这。但是我一直有一点特别好，我喜欢写点东西，嗯，喜欢写点东西。
那咋没学文呢？
就因为是男生嘛，
你这个这逻辑，
因为但是我数学特别好。
嗯，
啊，但是我英语不太好。
你数学好，学文更赚，
是吗？
对呀，啊，文科生大部分数学不大行的。
然后，但是我就是因为是男的嘛，所以就学了理科了啊。
嗯，
但是
因为我是女的，
是吧？
所以学了文，
一直喜欢写点东西。
嗯，
到考大学的时候了，哎呀，就是那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快乐男超级女生，
女生
对，
快乐男生
哇，就开始哎呦这个李宇春，哎呦这个这
年，
对对对，周笔畅，哎呀这太好了啊。
嗯，
这偶像明星，那时候第一次看见这么新颖的一个选秀节目，
嗯，
这心中就按捺不住了，我要干这个。
嗯
嗯，最后我就琢磨呢，你知道吗？嗯，考什么呢啊？然后哦，起先真的起先我连
不知道中戏，
我连中戏都不知道。
嗯，
我只知道北京电影学院。
那怎么知道的？
嗯，
怎么知道的？
等来了北京以后啊，发现哇，
哦，
当我认的这就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就是当我看见中戏，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在这儿上学。
啊，
哦，当我看见那个
牌子，
那个在南锣鼓巷的那种环境，
嗯
啊，就那种。那种我脑海中的作为一个外地人初次到北京所看到的真正那种老北京城的感觉，
嗯，
我就是有一种亲切感，极其的亲切感。
嗯，
因为喜欢戏说乾隆，那时候就是北京城嘛。对不对？
对
啊，极其对极其的亲切感。哎，到家了，这张说的很好啊。
嗯，
极其的亲切感，就是做，而且还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这种自豪感，就在心里。哎呦，这种几百年的这种，无论是这种建筑民房也好啊，还是这种青瓦那个灰墙啊，哎呦，都是对于我内心的北京城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当然，我又看见中戏能坐落在这种环境里，我就觉得，哎呦，当时那种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这儿上学。然后就没想到还真的是考上了啊，然后就开始在这条路上就一直走下去嘛。然后考上的时候，就因为到了中戏里边就有所了解了嘛，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有一个殿堂级的剧院叫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嗯，
当时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就暗暗地告诉自己说的，我一定
回那儿，
我一定要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嗯
嗯，
哇塞，这个是
对
有志者，
真的是这么告诉自己，但是说实话也没当回事儿。
嗯
啊，因为就是也想着去拍戏呀之类，当明星啊之类的啊，但是经过系统的在中戏的学习以后啊，然后我就是对戏剧啊，对表演的敬畏感越来越足以后啊，然后才知道你这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其实事业和饭碗是两个东西，
是，
对吧？你要想把它当作事业，那么你就要充分的为它而努力去奋斗，而不必去在乎某一种的那种所谓的东西啊。然后但是你要是当做饭碗，那 OK， 那你当做饭碗，那你问题就是你要吃饱，并且要吃好，对吧？
对
？OK， 那我就在问自己，我说你到底想当什么？然后我发现，哦，如果要是70岁了、80岁了，我
想
干什么？
艺术家。
我还想演戏，还想站在舞台上，还想站在镜头前，我还想让观众看见，哦，原来周帅这个老头还能这么演，对吧？然后就这样，反正一步一步的走来，最后也算是圆梦了。然后，因为在大学里又是表演课代表啊，然后又是班干部啊之类的，然后大戏啊都演的重要的角色，那时候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哎呀
好帅。
红白喜事里边演的朱旭先生的三叔，毕业大戏，然后第十二夜演的马夫里奥啊，然后都是
好的角色，
好角色主角，哎呀爆棚内心。然后到了北京人艺第一部戏就给我排懵了，整个
甲子园，
我就，哎呦，我的天哪！
是吗？
就是，我这哪叫会演戏呀？就是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在北京人艺磨练吧。然后2012年到2016年，啊，认认真真的在北京人艺跑了4年的龙套。就是你站在舞台上，哪怕你就一个村民站在边边角角，真的是大兵啊，你举着杆儿，举着武器站在后面，当你去看老师们啊，和平老师啊，远征老师啊，丹丹老师啊，他们在台上这么样的去很放松并且很游刃有余的这么去处理他们的行动啊，然后讲他们的台词啊，去向观众表达他们的思想啊，哎呀，就是就发现就表演这东西，当你越是了解它的时候，你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着新奇、充满着奇妙的事情啊！
你刚提到就小孩的时候这个种子，我是挺好奇，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小孩那在看《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奇》，到后来的小孩主要看《还珠格格》嘛，大家其实可能有这样种子的人不在少数。
是的，
那怎么样能一步一步？首先是知道有中戏，其次是能考进中戏，这其实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你
是
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重要的不是我怎么能做到的，而是我背后支持的人。我的父母对于我是一个极其支持的态度，就是他们总会告诉我，就是儿子，你想去做什么？你想去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我练过黑管，就是黑管，就是那个和萨克斯通指法的黑管。对，我练过竖笛， 我弹过几节课的钢琴啊，最后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兴趣，就放弃了。但是黑管我是踏踏实实练了四五年，
嗯
啊，然后拳击，体育性的拳击，我打了三年的拳击，
嗯，
当时初三、高一、高二，我打了三年的拳击，啊，
有练过吉他吗？
哦，吉他练过，
嗯，
我要说的是篮球，
哦，
啊，还打过篮球，然后包括进中戏，因为打篮球。我爸就和江苏就是胡卫东，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中国的乔丹，叫中国的乔丹、
哦、
啊、
嗯，
原来国家队的，他是徐州人。
嗯
啊，因为我爸和他们那个
熟，
对对里边都有联系。然后我是真的是，就是跟着那个徐州的好的教练去练篮球啊，
嗯、
但最后个头实在没长起来。然后这个梦想
这都不行啊，
这也不行，
你这么高的，
因为82、83的不行、
哦、
对，就也算了、
嗯、
包括在中戏的时候也打，我也打小队儿啊，
嗯
啊，然后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一届是拿了北京九大艺术院校的冠军，篮球比赛的冠军，
哇
塞啊，然后吉他也弹，
嗯
啊，那时候我抱一把吉他，还那个，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情是。在14年、15年的时候，然后我做过一次那个就是追寻之旅吧。
追寻谁？
追寻谁？追寻自己、
啊、
怎么着，我拿一把琴啊，然后就是在周庄啊，在乌镇呐、啊，啊，在凤凰啊，像这样的古镇、
嗯、
我就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把琴盒往那儿一摆。弹唱，然后别人就往里丢钱、
嗯、
啊，然后就白天就拿着那些钱，就是吃饭啊，干嘛干嘛的、
嗯、
就做一次就是这么一个追寻，嗯，然后也在高速口搭过车啊，从北京一直南下啊，都一直到了香港啊，到了广州，这些都是干过的事情。
做实验呢？
那我到底学到什么？学到了快乐。
嗯，
我真真正正的看着，哎，所有的人物，所有的人，很多很多人，当给我就比如说，有很明显的人物特征的，那在那弹琴的时候，一个男的和一个，那不都是那个情侣吗？但是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光头的一个男的、
嗯、
啊，拉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的女的，
嗯，
知道吗？那个女的，哎呦，她一停那儿就在看我弹，哎呦高兴，你知道吧、
嗯、
这种男的一看，这那是我第一次收100块钱
啊，
从开门拿出一张100的红色毛爷爷，啪往里一扔，我一看，哎呦，更起劲了呢，是吧？就是你这时候你都可以琢磨他人物的内心，哎呦，这男的在想什么。他为什么看到、哦、这他这个所谓的年轻的漂亮的女朋友高兴，然后他会给这么一个这样弹琴的、流浪歌手吧，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
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表演的笑送嘛，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吧？做什么他给了钱了、为什么要给那么多，哎，你开始琢磨他，
嗯
啊，他想干什么，他是和这个女的刚认识，还是因为就是在凤凰这样的古镇，在酒吧刚认识，
嗯
啊，还是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
嗯，
对吧？这事情就很有趣，咱就往下想。那、
嗯、
当然，人家到底要干什么，咱不知道，咱只是自己的
猜测，
对啊，自己内心的想法嘛、
嗯，
对吧？也是挺有意思的。
你刚才提到说、
嗯，
你早期只知道电影学院，
对
啊，不知道中戏，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那两个问题产生了，
嗯、
一个是为什么知道了电影学院在哪儿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什么时候知道有中戏的？
你也知道《还珠格格》呀？
哦，
啊，《还珠格格》呀，对吧？你刚说了《还珠格格》，哇，这个万人空巷的电视剧，
嗯，
足够证明很多事情了，
对
吧？那《还珠格格》又想演的谁呀？哦，北京电影学院，知道？
嗯
嗯，然后我觉得呢，可能全国人民最早知道，基本上一半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是不是？
嗯、
啊。人继续第二个问题呢，刚才
就是什么时候知道中戏的？
这刚不讲完了吗？到了北京以后，哎呦，
到了北京以后才。你哪一年到的中戏？不是到的北京？
我哪一年？我06年。
就是先来北京看看，是吧？
对，
因为
你
逛一逛，
对，
踩踩点儿，
对，因为你至少你得接触一下，就是什么是表演嘛，
嗯，
对吧？
嗯、
你找一下，嗯，
2006年的时候，奥运会还没有
还
没有开始，当时的北京什么样？特别想知道当时的南锣鼓巷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我特别特别想给你讲这个，你提到这个时候，我2006年在南锣鼓巷的包子铺还吃过包子。
嗯，
中戏是东边胡同，然后这是南锣鼓巷，
嗯，
一个横着的，一个竖着，一个南北的，一个东西的，对吧？
对，
在这个交叉口的这个角这儿，
嗯，
是有一家早餐店的。我到2008年，等到2007年考学的时候，那家早餐店就已经不见了。
哦，
就是那我一直觉得那家早餐店的消失，就是南锣鼓巷商业化的开始。
嗯
嗯，就是这样的。就那时候我吃，就早上你能看见真正就是倒尿盆的，啊，然后听见自行车的铃声，然后看见那个包子店人来人往，
嗯，
那是2006年的北京，烟火气息极重，
对，
啊，然后到了2007年那家包子店消失以后，再到2008年的时候，哇，那家就开始逐渐的会有一些饭店呀、酒吧呀，就之类的开始，鳞次栉比的就弄起来了，
对，
开业了，嗯。就是越来越那个，但是其实我作为学生来讲，那他当时还挺高兴的啊，因为你的娱乐场所增加了，变多了，
嗯，
啊，还是挺高兴的。但是，嗯，就是繁华的东西啊，你总是短暂的，你终归要寻找自己内心的宁静啊。就是那到后期，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挺高兴的，到大三大四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哎呦，还不如在学校待着呢，还不如在宿舍再待着呢，还不如
在床上待着，
再看看我这个学校马上要毕业了，对吧？
你去人艺的第一部戏是甲子园，对吧？
甲子园
啊，然后见到了你的偶像朱旭老爷子，
对。见到了很多偶像然后又那时候哎刚进北京人艺，哇，充满着热情，哇，北京人艺说要排一个60周年的献礼名单，啊，然后叫甲子园，有甲子园，好啊好啊，排练啊，哎呦你来吧，然后说通知了一下甲子园都有哪些演员，是蓝天钥匙，蓝天钥匙，
嗯，
我的天哪，然后那个郑龙，郑龙老师，我的天哪，然后这朱林老师，朱林老师，哎呦我的天哪，李忠老师，我的天哪，朱旭老师，哇，还有朱旭老师，就这种，然后当时哎呦那种激动啊，当时我们进院的有四个人，然后我们就相约约好了，比如说每天早上9点开始排练，我们8点半准时到排练厅，把排练厅打扫一遍，把水壶倒满，然后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要做一些年轻人的事情，扫地打水，这是你必须要做的。然后就每天这样，然后但是我们惊奇的发现，
人家去的更早。
我想9点钟排练，我们作为年轻人八点半已经很早了，对不对？你要想我们在学校基本上都是踩着点儿去的，
对
啊，已经很早了。然后一进，老师们都在啊。然后，真的是他们更加的努力。啊，并且朱旭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朱旭老师那个，就朱旭老师永远有一个小本儿，他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字儿，我就琢磨呢，他下面都写的什么呀？有一天我就这样看着，偷看写的什么，然后他把所有的台词啊，他又抄了一遍，为什么呀？他说你就抄。你抄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你应该模仿他那个调说，
对，你就抄你抄完你就知道该干什么。当时我演红白喜事的时候，就是也是模仿了朱旭先生的那个台词，就是它里面是方言啊，定线化的方言啊，到现在我都依然依稀记得一个特别好听的台词，也是特别能反映三叔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叫做人生如梦啊，为什么这现实生活对我都这么残酷无情嘞？我这个脾气是改不了了呀，我要上北京上教育部，我反映什么呀？那揍这么一张纸片，他戳上一个章， 我就抹了神儿啊，
嗯，
就哇呀呀，这真的就是，直到我模仿的时候，
嗯，
我都模仿不像朱雪先生的这种，这种不能叫腔调，就是他特有的这种，
嗯，
对，他特有的就是，而且就是越来越了解表演以后啊，就发现就是每一个演员都有每个演员自己的方法，
嗯
啊，而且他只是单独属于他自己的，
嗯
啊，你就是纯模仿是不行的啊，你只能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法，
嗯，
方式，哎，来完成属于你的角色，对吧？嗯，
你刚刚提朱旭老爷子这个习惯哈，
嗯，
因为我有读过他那个书，我知道这个习惯，
哦，
他也是偷看别人学来的
啊？是吗？
他的那个上一位是谁呢？
嗯，
是这个来自这个20世纪，
嗯，
老上海的一位演员叫舒秀文。
哦，
他是看这个人老在抄，他说你抄啥呀？嗯，
啊，
对方告诉他，然后他就抄。后来这个他的小一辈儿，除了你跟他学了，
嗯，
那我有看到，就是说刘若英也有跟他学。
哦，是吗？
对，刘若英因为在老爷子去世之后，
嗯嗯，
刘若英是在微博上写了一篇长文，
哦，
表达那个他自己的一个怀念之情嘛，那里头就提到这个细节，我看到眼睛一亮，他就说哎呦，自从被你影响之后，我经常那个正在购物买东西，
嗯，
我都掏出我抄好的小纸条看一看。在仁义的话，就作为一名名朝气蓬勃的青年演员，去了以后哇，都是偶像嘛，就在这个过程中跟大家的交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或者是让自己还蛮受益的这种细节？
就这个
太多了，
细节就太多了，
嗯，
这个就天天都是细节，你知道吗？太多了。嗯
嗯，
在去年的时候，
我参演了那个窝头会馆。
哦，
啊，我在里面饰演何冰老师的儿子袁江淼这么一个角色啊，因为我属于就是中间才加入到这个剧组的，那所以不是他们当时的原班人马，因为我代替的是一个演员啊，因为他身体有点问题，我就顶上了。
嗯，
其实排练时间不算太长啊，2周左右。然后我要完成的是一个合槽啊，就是和里面的演员就是融为一体啊。然后呢就有几场戏啊，我和何冰老师的戏啊，就我老觉着少点什么东西，我就老觉着心里边过不去，
嗯，
啊，有一天排练完了以后啊，我们那儿就一个人在排练厅苦恼发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他们都走了。
嗯，
一会儿啊何冰老师就进来了，一开门，这你干嘛呢？我说没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我就给他讲，哎，怎么回事过不去。
嗯，
他把包一放，一给我摆手，我说啥意思？来排练厅现场走戏，就我们俩，5点半走到8点半，饭都没吃，
晚饭啊。
就是何冰老师3个小时就这么手把手的教你，
嗯，
就是在外面是不可能的，
对啊，
在外面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你知道，就一个演员，一个年轻演员，长功就是在这儿长的，
对，
就是要不然怎么说是叫做上小课上私教课呢？
嗯，
对不对？就是你能完全的，他就给你从头到尾的开始给你分析，然后带着你手把手的给你捋这个内心节奏和过程。
嗯，
当你这一场戏通了以后，你会打破，就跟任督二脉，你会打破很多东西，
嗯，
就啪一下子，这功夫就在这儿长的。这就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了解
啊，包括袁成老师，就给年轻演员我们做的台词课。
嗯
啊，我们那一周我们对待台词的理解呀，以及就是那种技术性啊，都提升了一大截。
嗯
啊，每天我们一起早上下午的做练习，然后做拓展，
嗯，
啊，然后最后完成了一个
黑匣子完成了一个汇报，哎呦那，但现在一想都满满的全是回忆啊，就是很，就是你能明显的当你能感受到自己就像健身一样，你是疯狂练了一个月后，你能明显感觉自己一天一天的变化，那么这个一样啊，技术性是一样的，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台词上的变化。
你进入仁义之后，
嗯，
我还挺好奇这个就是在演出中的这种。有没有作为一个新手这种事故呀之类的？
事故没有，
没有，
但是内心紧张是极其大的。对，尤其是我第一回站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甲子园
那不是那时候在排甲子园，然后中间的时候我们跑了一个龙套，是我们的荆轲，我们演大兵，就拿一个剑就这样，那站一站二十分钟，哎呦，那第一天上台我们就排着位准备要上台了，那时候我前面站着一个演员，是我们一起进的，我们俩同学嘛，啊，他是三班的，我是一班的，我们然后哎呦喊那紧，他叫金汉，喊那紧张吧，他说我紧张，我说你马上就要上了，他说是马上上了，我说你加油，他说我们一起加油，哎呦，这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了。两个爷们儿啊，把手拉在了一起，就他一牵我以后，我们就加油。其实这上去就你能明显到我们在下面的，就是这种暗自的打气。我们上去就是男一号，然后谁知道我们上去只是一个这个，我们都会这么一个暗中的打气，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有趣儿。但是包括到现在上台之前依然会紧张啊，就是因为。紧张，我觉得就是对舞台的一种敬畏。
敬畏，
对，你应该紧张的。
这跟我们作为编辑一本书要下场的心情是一样的。下场那天最紧张，因为你这个书一旦印出来，完蛋了，所有的错误都没有这个挽回的余地了。所以你也不知道，就跟交卷似的，你也不知道做对了没这题，就很
紧张。哦，那你们这个更难。
哎，我去年跟着冯远征老师还上了一下仁义那舞台。
哦，
就是我们在他带着我们从这个舞台横穿过去，走的是后台横穿过去，哇塞，就那个感觉。因为你平时所有的身份都是在下面看嘛，冯老师，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说他没什么架子。你包括他除了带我们去穿那个舞台，带我们去食堂，吃了一顿饭，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同事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仁义食堂啊。
我最早在那儿一二年进去以后开始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吃饭，然后一会儿啊，蒲老师就过来了，排队打饭，袁征老师啊排队打饭。对吧，朱旭老师啊，有人给他排队打饭。 对吧，然后你发现周围就是最顶尖的这一帮演员了，他们全在啊，然后他们就像你的长辈一样跟你聊的，他并不是说怎么着怎么着，他会有关心，会有哎呦这你能吃饱吧，不能吃饱呢，而且我们就经常会早上排练的时候啊，老师们都会进来问句，谁还没吃饭，有人没吃饭吗？我这边有谁带了糖饼当糖油饼什么的，对吧，吃了吃点排练啊，真的是像一个长辈一样关心你，
就家庭那个氛围。
对，他会关心你，就是关心你吃的好不好，啊，睡眠好不好，真的是关心，
人文关怀。
对，真的是关心，不求任何回报的关心，我们能回报他们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啊，就是关心啊，关心爱护，真的是就是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爱护，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而且包括袁老师现在做的这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在给北京人艺
培养人才
培养后代，让北京人艺继续可以绽放它的光和热嘛，对吧。
对，你是什么时候变成朱旭老爷子的粉丝的？
我从小就喜欢看一个电影，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那电影叫
洗澡。
哦，洗澡。
我到现在我还依然每隔个什么一两个月呀，
就会看一看。
对，就会看一下。我从小就，我当时就追着那个中央六台。我去，这个片子太好了。 啊，跟着哭，跟着笑。哎，我说这老头演得太好了，这老头谁呀？啊，因为当时什么百度什么不还不、
嗯、
不太那个嘛，
就只能在
对就不知道
CCTV 六
对
等
对
守株待兔，
对就不知道这是谁，
嗯
啊，然后逐渐的越来越那个，他就哦，原来这是朱旭先生，
嗯，
然后包括又看他的《我们天上见》，
嗯，
哎呦，从头哭到尾，
嗯
啊，我觉得这老头太厉害了。太厉害，又看他变脸，哎呦，太厉害了！我的天哪，这老爷爷长得也好看啊。虽然朱雪老师可能长得不太好看，但是当你发现你喜欢一个人，他就长得还这么好看，
嗯
啊。然后当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我们要拍红白喜事的时候，我说都别闹，三叔，我的
哦，这样
对。
那你进去以后有跟他面对面交流过吗？
有啊，有啊。而且我还在团拜会上给他表演的魔术，
嗯，
啊，给他变魔术，啊哈，啊，但是你要说特别多的交流没有，因为我总是远远的看着，
哦，
啊，总是远远的看着。
但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对
一个环境了。
对，当时演《家子园》的时候，
嗯，
还有朱玉先生真的是就是他上台，我就所有人都觉得哇，这就是姚半仙了，
嗯
啊，这就已经是在台上那样了，
对
啊，他是一个排练什么样演出就什么样的演员，
嗯，
太厉害了。
你们是在仁义前几年基本上不让出去太接太多的其他戏，还是说你们主动把精力留在仁义去锻炼自己？
是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去拍戏，
嗯，
因
为
要有对要有好的机会的话，那老师们肯定还是愿意你去拍戏的，因为你都是成长，
嗯，
都是成长。
嗯，
但是就是我像我们不怎么出去呢，还是希望可以在北京人艺再踏踏实实的磨练几年。对，
嗯，所以你是虽然一二年就进了人艺，但其实是这几年才比较多的去接触一些
影视剧。对对对，我从2016年才开始正式的出来拍戏，
嗯，
像深夜食堂啊，春风十里啊，
嗯
啊，然后包括刚刚播完的那个清平乐，
嗯
啊，也是在里面我演了一个大胡子蔡襄。我一些那个粉丝朋友说这个留言上的，我的天哪，我要不是看最后介绍，我怎么能知道我的班长就是蔡襄。
嗯
嗯，哎呀，其实这样演这样的角色，其实对自己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是吗？
对，
是因为胡子挑战大吗？
不是，就
是因为古装
也得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吧。
嗯，
怎么说呢哈，就是你比如说这演蔡襄，因为他是北宋的文臣嘛，
嗯，
对吧，北宋八大那个名臣之一。嗯，他中间有一场戏，他给那个啊那个赵祯，
嗯
啊，上书的时候要弹劾夏竦啊，里面整个的他的就是引用的是那个《礼记·大学》的啊词文，
一大段，
对，就一大段，就康康给人说，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就是你想想啊，作为一个这么不爱背课文的，但是你把这个写成台词，写成剧本，我就贼喜欢看，
嗯
啊，还喜欢琢磨，啊，就是当时我这么说。上书啊，官家，《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夏竦身为枢密使，参知政事，却闺门不睦，竟至夏夫人一纸状纸，将他告上官府的地步。是，明是夏夫人的闹剧，实则是夏竦自身不正之故啊，皇上。这种就是你会发现他，哎，原来再一次接触这样的礼记大学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些其实都是话啊，都是话，它并不是曾经我们背的课文。
你在仁义这么一个大家庭一样的环境，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待了4年，再去出来演影视的话，你会有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吗？
不会有，完全不会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就是首先这玩意儿我觉得是相通的啊，
嗯，
相通的啊，就是
观众的眼睛和摄像机的区别在哪儿？首先是你给自己规定的啊，其实它是对吧？是没有区别的。
你在演影视的时候，有这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吗？我现在已经开始问这种鲁豫式的问题了。哎，有什么有玩好玩的事儿吗？
那我选择不回答。没有，没有。去年的时候，我和那个顾城璧，就是《清平乐》，
嗯
啊，同时期拍的是《鹿鼎记》。
哦，
啊，我在里面演索额图。
嗯，
啊，为什么要说《鹿鼎记》呢？哈，因为《鹿鼎记》是基本上是《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原班人马，导演还是那个导演，韦小宝是张一山。啊，我是索额图，啊，然后还有我们宿舍的一些其他的男生啊，演多隆，
嗯，
啊，康亲王，啊，我们就是组成一个小的团体，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相熟，
嗯，那说明大家合作的还不错，
对对对，都很相熟，所以就是现场也总会发生一些快乐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场戏，
嗯，
这是一页纸的戏，
嗯，
大概演就是演个两分钟，
嗯，
啊，然后导演说，你们这就。你哥俩碰见了，你们不多演点儿？
嗯，
那多演点儿，那怎么演啊？哎，你看这一场戏不就这个意思吗？啊，你们自己排去排排去。
嗯，
我张一山就在旁边，啊，一聊，一场戏演15分钟，两分钟戏演
快一集。
对，演一场戏演15分钟，嗯，然后还有在中间还有很多即兴的。
嗯，
就比如说有一场。那个索额图和那个韦小宝拜把子那场戏，分鳌拜家产拜把子，然后我们就哈哈拜完以后，这边已经十几分钟过去了，然后当时，然后就是第一回拜把子嘛，对吧？然后就说：“哎呀，哥哥，不就是该转变称呼了吗？也不是那个韦大人、韦爵爷，也不是这么称呼来着。”他一回头喊我哥哥，然后即兴是韦星，哟，第一回叫我。我说你叫我什么？他啊，是前面没商量着吗？
嗯，
我就什么哥哥，哎呦，对对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哥哥，哎呀呀呀，哈哈，又演一分钟，知道吗？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彼此第一个是彼此之间很默契，
嗯
啊，
对，
第二个是就是因为相熟啊，并且对艺术都有这种。崇敬和表演欲望在，所以就会越来越好。
深夜食堂的时候，你们是主要在夜里拍吗？真是深夜拍？
对，有很多天都是夜戏。
嗯
啊，
这个我也想问了，就是你看，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外行，对对，
啊，
咱们这个隔行如隔山。
嗯嗯，你说，
因为对于我们。至少对于我来说，这一熬夜吧，整个人都不行了。
啊，
一到这个11点之后，脑子都不转了。
是的，
对你来说有这种困惑吗？
有，当然有了。
嗯，
哎呦，我这夜戏我都困的。我是一个极其不能熬夜的人。
哦，
我就是真的是，就过了12点就基本上就这样，
对啊，
知道吗？但是你要说一开机，哎，来了，
嗯，
就是
职业素养。
对。就是你想干喜欢干，那是那停机了你休息养精蓄锐，但是一开机那你就是最好的状态，你就是要给观众啊。其实我特别欣赏那个郭德纲先生的一句话，
嗯
啊，就是说呢，观众就是你的衣食
父母，
对，就是他们给你饭吃，你就要对得起人家，
嗯，
啊，
他爸爸。
对，这不光是养活了你，甚至养活了你的生活，养活了你的家庭。
还有一个是，
嗯，
你像深夜食堂这种戏，因为老吃饭嘛，
啊，老吃饭，
对，又大晚上的，
嗯，
这个会对，
嗯，
人在深夜其实是看到这种东西诱惑力特别强，
对，
这会造成负担吗？对，
是吗？
对，
会当然造成负担了，所以你这么拼命了，往死练，
嗯
啊，比如说你平常跑1公里。你昨天晚上拍完戏，你今天早上起来不是2公里啊？
哦，和黄磊老师合作。
黄磊老师好啊，
好。
哎呦，黄磊老师太好了。黄磊老师经常会在深夜，也不是在深夜，就是他在下午就开始准备，然后到晚上晚饭的时候就会炖出一锅汤来，
嗯，
啊，给我们
补一补，
补一补，加加餐。对，然后
明天跑2公里。
对，不就是汤还好，汤还好，就是你喝它的，无论是云腿汤啊，还是鸭汤啊、鸡汤啊，它都是不搁佐料的。比如说它要咸味儿啊，它就可能放些火腿什么的，它不搁佐料，就是而且你光喝那个
原本的味道，
对对对，光喝那个汤还是黄小厨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吧？炖的太好喝了，就是你因为我们在高雄拍，在台湾高雄拍，拍了半年。高雄其实很潮，海边嘛，很潮湿啊。就是到后期我喝他的汤啊，就是喝完以后就一身薄汗，一身薄汗，
正好把那个湿排一排。
对，很舒服。对，而且我们经常会交流啊，也教会了很多东西。因为黄老师
是做汤的东西吗？
不，无论是从料理啊。
到人生，
对，讲到了生活，从生活讲到了演戏
啊！我在做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一上微博一看，哇塞，我发现你这什么都会呀！还唱歌，还写字，还画画，还变魔术，还爱听戏，我看还有啥，还刻印，对吧？
还
老干部的老干部的爱好，还运动，
还运动。
怎么就这么多爱好呢？
怎么这么多爱好吗？
对呀、
啊，不闲的吗？对、啊，
还是有追求，有情趣，
有情趣。我承认，是因为就是我总会给自己找辙啊，给我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感吧。对，增添一些趣味感，就是就比如说刻印，那刻印我为什么要刻印呢？就我又想哈 我在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刻了，
对，
刻橡皮，
我们都是那种方块橡皮的，对吧？那时候我记着我刻的什么字儿啊？我买了很多块橡皮，我那时候是用圆规刻，圆规小刀怎么弄？然后刻忠、
孝、
信、义、
仁、
帅。然后这个就是每一个橡皮就一个字，啪，拿着红印天天
别人脸上盖，
不用脸上盖，就是比如说新发的书，帅，啪上去了，
我的书、
对，
我的，
然后那个作业本啪帅就上去了，只要一看帅就是我了，你知道吗？然后以前也练过书法，
是小时候练的吗？
对，这个书法是真真正正的写了几年，现在咱写的字也还可以哈。书法一直没放弃，因为偶尔在家也练练字儿。
我看那后普班长刚领的这个新兵的用品，赶紧就开始书法，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都是后期加的细节，
是吧？
对对对，然后是书法，然后写完，写到了要参加比赛，要参加比赛就是有印章，然后就开始刻印。哎呦，这个真是厉害！一块石头上面啪刻成字儿，然后弄，然后回去开始用橡皮刻，自己刻。然后这突然在拍戏的时候啊，有空余时间，要不把这个兴趣爱好石头啊？然后我就在淘宝买了一系列的工具，然后就开始，然后一刻你还别说，还真刻成了。就是只要你肯费功夫，就没有成不了的，对吧？你咔咔，你就慢慢的一点点磨，别人就是咔一笔下来，两笔划下来，对吧？你就这样，你就拿个小，就这样搓搓搓搓，你总能搓好啊！你肯定这样技术性活啊，你肯定能搓好，对吧？你要说太过于天赋的，我研究过魔术，这个真的是手活的一个天赋啊，你知道我。弹钢琴不就失败了吗？弹不下去，就觉得手不灵活。其实你要别过去也灵活了。但是为什么魔术就手就灵活了呢？因为也可能是真正的喜欢呀。就是特别享受于
这种magic。
哟，太神奇了！就这种观众的反馈啊。这个真那时候是在中戏。中戏有一个魔术社，
还有这种社呀？
那当然了，我们在好在大学社团有魔术社，有跆拳道社，我都参加过，然后魔术社是怎么着？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师哥，他会变魔术，一直练魔术啊，然后就社团招新嘛，我就去， 然后说，哎，师弟，你别走，你过，你看我们这魔术社，要不你参加一下？我说这魔术第一回见呀，那你给我变一个，他咔咔一个魔术牌一次变哈，我当时抱着找错的心态呀，哎呦，这么神奇啊！你再给我变一个，你再给我变一个，咔又给我变一个，你再给我变一个，咔又给我变一个，哎呦，不行。找不出来错，
嗯，
但我还面不还还不能露出我觉得很神奇的表情，你知道吗？啊，那你这个挺有意思啊，
嗯，
然后其实我内心都快疯了，你知道吗？你这挺有意思，那我行，那报名要钱吗？师弟不要钱，不要钱。那我参加一下吧，
然后去跟你砍价那种，很多人砍价不是也这么，
对
是吧？
对，内心我都快狂热了，你知道吗？哇，太神奇了！以后要云要拿这个，我的天哪，横着走啊！那我参加一下吧。
这人物性格
啊，参加一下，哎，那行，哎呦，师弟，好啊，好啊，
嗯，
半天就找我一个，我就属于。
所以魔术社只有你们两个人。
不，就是上面的还有好几个，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这一届就一个，
嗯，
知道吧？然后哎呦，我就备受他们关爱，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上着课呀，也手软拿着扑克牌什么来回摆来回弄，
嗯
啊，然后在屋里边排完练以后回屋休息啊，他们玩电脑，我在那弄牌，
嗯
啊，然后真真正正的练了四年，然后到最后我还参加了，就是因为会魔术，
嗯，
还有缘分的参加了一个魔术剧的演出，
哇塞
啊。
艺多不压身，
对，在里边跟着一个咱国内一个很出名的魔术师叫王宇，他做了一次大型的很多场的舞台魔术剧的演出，
嗯，
啊，大变活人啊之类的咱都会。
哎，魔术是不是得手大呀？
嗯，也不是，有很多魔术师手也小，但是手大，毕竟
灵活是吧？
对，有关系。但其实你说灵活，什么是灵活呀？
嗯，
就比如说搓牌这个事情啊，你搓十面不灵活，那你搓一百遍也就灵活了，
嗯，
对不对？就是还是一个时间置换的成本，
嗯
啊，你得练，你练了才行，嗯。
了解，哎，聊聊音乐吧。
聊聊音乐，
嗯，音乐，因为咱们是上回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还有过一段这个大学生音乐节。
大学生音乐节，
对
对
对
对对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你应该特别小。
对，当时你看啊，就是刚才咱有聊过超级女生快乐男生，
哎，对，也种下一颗种子是吧？
对，我是第一届快乐男生的西安赛区的50强，
嗯，
啊，我当时背着一把吉他，就坐上了去往西安的火车，当时我才高三，
嗯，为什么选择西安这个赛区呢？
因为济南我也比了。济南我也进50强了啊，但是济南这赛区就有一个那个叫姚正，他当时唱的是等有饼吃了再说，
嗯
啊，一个玩摇滚的，但是济南离徐州比较近呀，
嗯，
我就想到去远一点的，
哦，
古城西安，
嗯，
啪我就杀过去了，
真是
啊，然后
高三的一个小孩，
嗯，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天哪，什么苏醒、陈楚生全是那个赛区的，
嗯，
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是就是。你知道去年特别火的一个戏叫做《流浪地球》对吧？
嗯
嗯，它里面的制片人叫做宫格尔，
嗯
嗯，导演是郭帆，宫，
哦，
格尔是制片人，他们俩是兄弟俩，宫格尔就是西安赛区我们那一届的前50，
哦
啊，当时也接了这个，我一看，哎呦，这不是宫格尔吗？
嗯，
哟，音乐，我一直以为他会唱歌呢，
嗯，
最后也走向了这个
制片
的这个道路，你知道吧？
嗯，
啊。其实还出了不少人，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年轻，也是因为那个，
嗯，
就是比到50强就被淘汰了，
嗯
啊，但是也是挺高的，因为十几万人的海选，
那可不
啊，选出50个，
而且中国这么多人，
对对对，
哎，这个你父母可真是开明啊，
嗯，
就是高三这么关键的时候，反正也放你去，
太区呗，你想干哈就干哈，
嗯，
对吧？你又不是你，首先。我觉得经历要比你死学要重要，
是是，
对吧，嗯，
关键是父母也能这么想，
而且说实话，你前面9年义务教育加对吧，6年的小学加3年的初中再加3年的高中，你都没学好，你加上凭半年考上
不可能。对，所以这是学习，也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
嗯
啊，
什么时候开始听戏？
听戏就是从《北京人艺》开始，就开始
是受你身边的
没有，因为就是
影响。
对对，有些这个原因，但是也是因为排练嘛。我曾经演过一个话剧啊，叫做《牌坊》啊，在里边我就会就是、那个、
是角色需要吗？
也不是角色需要，
嗯
啊，就是听杨立新老师经常会哼啊，然后就说哎，你没事也听听，确实挺有韵律感的，而且歌词写挺好的。就比如说那个《京韵大鼓》，
嗯，
你听他的词，大柴里樵夫就是把那高山上遥望见，山长着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古寺，寺里隐着山僧，僧在佛堂上把那木鱼桥里响乒乓，他是念佛烧嗷嗷嗷嗷响的啷当滴的啷。就这词写的多好啊，
节奏感也挺好。
对啊，这词写的多好啊。
嗯，不管是做演员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我想我们最应该成为的，其实首先是一个生活家，就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感兴趣。
对 对, 对，
在这里头能找到一个乐子，
我特别赞同。
然后在自己这个心情沮丧或者是自己面临难处的时候，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有一个排解抒发的渠道。
嗯嗯 嗯，
养心也养志嘛。挺好的，
是的，是的，
嗯，
就是我还听过何冰老师说过一句话，
哎，
啊，叫做戏剧悟道，
嗯，
艺术修身，
嗯，
啊，就是我们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职业啊，
嗯，
来悟出我们所自己的道路，来提升我们的境界啊，
嗯，
然后我们用艺术这么高雅的一个是。来修我们自身的德行，
嗯，
就是这样的。
君が吐いた白い息が今ゆっくり風に乗って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遠く高い空の中風で手を伸ばす白い雲君が吐いた息を吸ってぽっかりと浮かんでる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私を避けて軒下に眠る犬思い出もあの空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この空の向こう側にはもう一つの青い空誰もいない空の中でぽっかりと浮かぶ雲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 白い気が今ゆっくり風に乗って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